弟兄姊妹找了，我会帮弟兄姊妹读旧约的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十三节，是和合本圣经的八百十六页。以赛亚书第六章八百十六页，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设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监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第五节，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在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十二节，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有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将时间交给牧师。
请我们同心祈祷。主啊，请说，仆人敬听。阿门。今天的信息是第二次我讲我在这里。以赛亚书第六章是一篇相当熟悉的经文，很多讲员讲过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听过这段经文不少次，不论在美德教会宣道年会或者其他的大型的聚会，究竟为什么要再讲以赛亚六书一段这么熟悉的经文呢？三个原因。第一，以赛亚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宣讲神的话，正符合今年美德教的主题，忠心良善的好管家。第二个原因，几个礼拜前我参加纽约一个聚会，一位传道人献身一首诗歌 Hineri 我在这里，几个礼拜一直在我的脑海当中绕梁三日三周，欲罢不能。我在这里是一个仆人的心态，一个传道人的心态，也应当是美德教会每位会友的心态。对神话，我是你的仆人， 我在这里随时候命。上一次我和大家分享过少年人撒母耳，可能十一二岁、十三四岁 preteen、early teen， 少年人撒母耳在大祭司以利的服侍之下，在圣殿里面学习做门徒。他听他的师父以利的说话，睡梦当中三次回答说我在这里。今天我们看一位青年的传道人以赛亚先知，对上帝说我在这里。我先请大家看看今天的大纲，神呼召我们圣洁，神呼召以赛亚要圣洁，所以我们要诚实认罪。第二，神呼召以赛亚宣教，神呼召美德教会宣教，所以我们要关心宣教。第三，神呼召以赛亚委身，美德教会需要委身，我们要至死忠心。当我写了这个大纲之后，突然间想到，原来两个礼拜前我们教牧执事退休会四月九号到十号，十多个人闭门造居24小时，其中决定一个很重要的名单，就是究竟美德教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这个话有些次要可以不理不做不管，但有些核心的价值我们看得很重，我们要放很多人、很多钱、很多时间去完成、去达成这些的事工。我先请大家看一看，究竟教牧经常每个礼拜开会做些什么呢？想、倾、祈祷，将我们所讨论的精华分享给执事会，执事会再将这些精华提炼写出来几个字，一个名单，宣布给三堂每个核心团队，再宣布给会众，即是说这个是教会的方向，教会的价值观。例如美德教会不是最重要中国文化，所以我们没有开中文班，但有开英文班。英文班是 mission local mission 本地宣教报道的一个途径、工具，一个途径。我们列了十多点，我只是将其中最重要的六点给大家看一看。 mission minded 宣教，美德教会十，起码在我所认识的十多二十年，非常着重宣教本地海外，花很多钱、很多人、很多节目、很多时间，本地外地宣教。我们很委身，对神、对教会、对弟兄姊妹委身，不是马马虎虎轻佻随便，对神、对侍奉委身。另外我们着重 integrity， 中文很难买一个相对的字，但我查字典是廉政以及诚实。 integrity 和 holiness 圣洁有些微的分别，其实我相信在圣经是没有分别，只是在现代人来讲，认为圣洁似乎是外在，是表现， integrity 似乎是内在。其实我们可以将它两样合并在一起，有内在的敬虔、廉政、诚实，才有外在圣洁的表现行为。这三样是我们教牧绞尽脑汁、执事闭门造居所认为教会最重要、最重要三样。 跟住圣经，着重圣经，主要学查经班、讲道、报道、英文班、团契报道会、中秋节、新年等等 VBS 暑期圣经学校都为着报道灵性成长和门徒训练，还有很多没时候跟大家讲，但如果做到这几样已经做到我们最重要的事情了。原来这两个名单，这个名单和我们今天所讲的题目非常吻合。我们请下一个的图片给大家看。神呼召我们圣洁，美的教会我们需要廉政诚实而不是虚假。神呼召我们宣教，我们要关心宣教。神呼召我们委身，我们对神、对教会、对弟兄姊妹、对事工需要委身。首先我们看看从以赛亚书第六章，神呼召以赛亚要圣洁，神呼召你我要圣洁。第一节，请大家留意圣经，以赛亚书六章第一节，双行本圣经816面。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乌西亚是犹大国一个好的皇帝，以色列北国差不多每一个都是坏王，唯有南国犹大有好有坏王。乌西亚是一个好王，而且在位52年，相当长，不是52个星期，52年。但很可惜，一个好王驾崩，实在令到以赛亚心里面感到非常失望悲观。而且以赛亚是皇室家族，是乌西亚王一个表兄弟，所以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他会感到迷失。但是先知不单止看见这个王驾崩，继续圣经说，我见主，他不单止见到地上的王，他更见到天上的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将两件事摆在一起，就让我们看见世上的君王虽然会死，但万世的君王、万王之王是永远活着的。犹大的王从宝座上倒下来，天上的王耶和华永远坐在宝座上。乌西亚王虽然是一个好的皇帝，但是当他成功、国势强壮的时候，圣经就说他心高气傲，自以为我是王，什么都可以做，甚至可以进圣殿里面烧香。为什么一定祭司才能够烧香，我做皇帝为什么不能够烧香呢？祭司拦了乌西亚，但他不听，骄傲，干犯神的律法，所以神惩罚这个好王，年老的犹大王患大麻风，一直孤孤单单独自生活，直到死时。无论我们怎样成功，无论我们坐的位置几高，过有几多成就千万，不要好像乌西亚心高气傲，以为祭司可以做，为什么我不可以做？神就说不得，乌西亚越过神的界线，结果被神管教。所以当以赛亚见到他的亲属皇帝这样的收场的时候，很可能感到很迷茫、失望、沮丧。当你所崇拜的英雄、偶像跌倒的时候，无论是因为年老或者道德 败坏，你的信心会否摇动呢？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你旁边的同事早已经找到新工，但你仍然是坐着良地官。当公司要开除员工的时候，一个一个在你前后左右的员工都被炒鱿鱼，一个一个部门被关闭的时候，当你的亲人离世，你想爱的朋友突然间不见了的时候，你是否感到前路茫茫，一片灰暗？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主呢？乌西亚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圣殿是没有宝座的，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有祭坛，有约柜，没有宝座。所以以赛亚先知所看的不是地上的圣殿，是天上的圣殿。地上的君王的宝座是在皇宫，天上君王的宝座是在圣殿。第一节继续说，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圣殿究竟有几高呢？地上的圣殿大概30爪，即是45英尺那么高，相当高了。我们的礼堂并没有45尺那么高。天上的圣殿耶和华坐在这个宝座上面，他的袍子一直垂满圣殿，遮满圣殿，充满圣殿，是表示着神他的衣裳任被眷顾他的子民，就好像母亲将他的衣服用衣裳来到遮盖孩子，免得孩子会着凉吹风。今天我们的耶稣基督大祭司已经进入圣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的慈爱，他的怜恤的衣裳一直下垂，遮盖眷顾保护着他的子民。美德教会已经悬空主任牧师2年，该堂仍然寻找牧者，但我们是否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我们是否看见耶稣基督仍然是美德教会的头，仍然掌权？当洪水泛滥美德教会的时候，我们是否相信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我们有没有看见以赛亚所看见的耶和华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甚至美德教会呢？留意第二节，圣经说，其上有撒拉弗士立，各有6个翅膀。先知看见宝座的周围有特别亲近服侍神的天使撒拉弗，撒拉弗是天使的一种，他们是神的仆役。撒拉弗原文的意思直译就是焚烧者的意思。记得在出埃及记第3章，摩西在荆棘的火焰当中遇见神，看见神的荣耀，火就是象征神的圣洁，所以撒拉弗用2个翅膀向上，2个翅膀向下飞来飞去的时候，就好像巨大的火焰围绕在圣哉圣哉圣哉全能者的旁边，守护着神的圣洁。留意撒拉弗用2个翅膀遮脸，意思就是不配，不敢在神面前露面，不敢与神争光，要隐藏自己，不想人留意自己的面貌和名字。今天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是否一样，不要人看见我们，只叫人看见神呢？一个成功的讲道是当会众听完之后忘记讲完，只知基督。成功带领敬拜之后，会众不记得，不知道谁在台上带领敬拜，而 只看见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位衣上垂下遮满圣殿圣哉圣哉圣哉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撒拉弗用两个翅膀遮脚表示谦卑，天使的脚虽然走在圣洁的道路上，而不是走在污秽人间的路上，但仍然用两个翅膀遮脚，免得在圣洁的神面前显得无礼。所以摩西在荆棘火焰中看见神将他的脚上的鞋除掉。撒拉弗用两个翅膀非常，意思就是勤奋服侍，快速的遵行神的吩咐。圣哉圣哉圣哉。今天我们第一首唱的诗歌提醒我们神是圣洁的，留意圣经讲到神的属性，没有讲到神是公义公义公义，慈爱慈爱慈爱，唯有圣哉圣哉圣哉，这个是绝对的圣洁。希伯来文没有英文这样用一级二级三级这样来到形容。当希伯来文要形容很美妙的诗歌，讲到歌中的雅歌，但当以赛亚听见天使的呼喊，天使形容神圣洁的时候，是圣洁圣洁圣洁，绝对的圣洁，完全的圣洁。留意他们是彼此对说的。第三节说天使彼此呼喊说，圣经教我们当我们唱圣诗交通分享的时候，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个就是天使彼此提醒神是圣洁圣洁圣洁的。所以我们的侍奉生命要圣洁，彼此提醒今天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是否带着沉睡的声音，有口无声这样马马虎虎的唱诗，或者是似乎用很动听的声音为着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唱给人听，或是我们唱给神听，歌颂神的圣洁、神的伟大、神的美德。神呼召我们圣洁，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先知的回应就是诚实认罪。以上他看见神的荣耀，他心中有什么反应呢？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该死的人。第五节，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见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当以赛亚自己呼喊说祸哉的时候，我们是否见到以赛亚遭灾殃呢？反而不是，而是得着福分。当以赛亚呼喊说祸哉我灭亡了的时候，其实神和天使很可能对他说，对他歌唱说福灾你蒙恩了。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肯认罪的人，是蒙恩的人。一个人看见神的圣洁，看到自己的卑微，是一个蒙恩的人。反而一个人不见到自己的污秽，甚至在圣洁的神面前自高自大，真是祸灾祸灾祸灾。犹大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提醒他，他没有被耶稣点醒，继续 出卖耶稣，自高自大，祸灾祸灾祸灾。这个亦都是启示录我们主学讲到七印七号七碗的灾祸，神要审判不信不敬虔的人，祸灾祸灾祸灾。当以赛亚承认自己的软弱败坏，就是他灵性复兴的转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以赛亚这个看见神的圣洁和自己的污秽呢？如果没有，我们就不会有以赛亚这个复兴。如果有，感谢神，福哉你蒙恩。我们看见以赛亚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为什么 看到自己不洁？最首先最重要是嘴唇不洁。没错，我们的污秽不洁是从内心出来的。耶稣说，食物食进肚里面有茅刺出来，不会污秽人，但是从口里面出来，因为从心里面出来，所以污秽人。为什么嘴唇不洁是代表整个人的不洁？因为嘴唇是我们最常犯罪最明显的工具。嘴唇讲闲话、三字经、粗口、讲大话、恶毒、阴毒、咒诅、毁谤的话，是从嘴唇而出。雅各告诉我们知道，若有人自以为虔诚，他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所以言语最能够污秽人，嘴唇最需要洁净。以赛亚知道自己嘴唇不洁，住在他身边周围的人同样是嘴唇不洁。几个礼拜前，我发觉原来我自己口腔牙齿都是不洁，两三年已经忘记了去看牙医。所以几个礼拜前一看牙医的时候，原来有很多不洁之物藏在牙齿和牙肉之间。医生第一次跟我洗牙，跟住两星期之后再洗右边，要深入的洁净。过几日左边再深入的洁净，非常不舒服，但是非常需要。我们是否嘴唇不洁呢？来到主的面前承认神会洁净。彼得教会的核心价值 core value 是 integrity 廉政诚实，不是知道 单有外表假冒为善，不是头上戴一个光圈但内心污秽。 integrity 廉政诚实是知道真诚不虚假，真实的内心产生出来的诚实、廉政、圣洁，并不是 sinless perfection 完全无罪，只有耶稣一位完全无罪。所有的世人都有缺点，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就算合神心意的王大卫也犯了奸淫杀人罪。但是我们可以说，大卫是一个有 integrity 廉政诚实的人，合神心意的王，因为他愿意认罪悔改，不是遮掩。彼得虽然三次不认主，虽然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还很大口气说，就算所有的门徒离弃你，我大哥大绝对不会离弃你，说得很大声，没多久就跌倒。不过跌倒之后，耶稣转身一看彼得，彼得立刻知道痛哭悔改认罪。后来耶稣将他的生命将他的侍奉再次复兴过来，这个就是廉政诚实产生出来的圣洁 integrity，是彼得教会的核心价值，是教牧们、执事们 我们绞尽脑汁认为这个是我们最需要，我们过去所珍惜，将来35年仍然要珍惜的价值观，这个也是神叫以西亚持守，也都呼召美德教会要持守的圣洁诚实。究竟以赛亚怎样得到洁净，嘴唇怎样得洁净呢？留意第六节说，有一撒拉瑟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就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在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在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炭是从坛上，燔祭坛上拿出来的炭，沾在先知的嘴唇，相当痛。好像大家曾经可能试过生痱滋，食嘢都痛，嘴唇有疤痕，炭沾在嘴上，嚓，好像我们开油锅，好像我们barbecue。放张炭放在嘴上好痛，但这个痛让我们记得耶稣在祭坛上、十字架上、各各他山上将身体献上当作祭物。从这个祭坛上面、十字架的祭坛上面拿出来的炭沾在我们的嘴上，我们就洁净了。人如果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不是一样，是一切的不义。炭沾在嘴，不单止洁净嘴，而且洁净整个人。感谢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功效，能够将我们整个人洁净，就好像约翰福音十三章，当耶稣为彼得洗脚的时候，彼得说：不要洗我的脚。耶稣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我就与你无份。彼得就说：不如洗洗我全身。耶稣说：不洗，洗过澡的人只洗脚，全身就干净了。耶稣基督洁净我们的嘴唇，也洁净我们的全身。神呼召我们圣洁，我们的回应是骄傲、不认，还是诚实认罪呢？第二，神呼召我们宣教。第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留意，似乎这里是三位一体真神在对话、在开会、在谈心，好像创世纪第一章神要做人之前有一个讨论，有一个高峰会议，有一个退休会。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做人。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不是我呢？因为三位一体从创世纪第一章已经开始暗示这个真理。我们只能够用人间沟通的方式去尝试猜测神是怎样沟通，当然这种的猜测绝对不完全，很可能错误，但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好像夫妻在讨论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的难题，照顾年老的父母，又要照顾幼小的孩子，又或者好像父母子女、可能是大学生了，一起开家庭会议，又或者好像教牧团每个礼拜开会议讨论祷告教里面头痛的难题。三位一体的神在沟通，话会不会讲到一些很头痛关于以色列民、神子民、百姓的问题，包括他们忘记了摩西的律法，多年来一直拜偶像，宗教道德败坏，很头痛。神差派祭司、利未人一次又一次教导他们都不听，差派一个又一个先知都不听，甚至祭司、利未人、君王都犯罪，没有一个有资格 警告百姓，神会否叹息？三位一体其中一位会否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会否另外一位回应说，谁肯为我们去呢？刚才我所讲的都是我非常幼稚的头脑尝试了解三位一体真神的沟通。神并不是差派以赛亚是一个他不懂言语老远的地方，而是差派去自己的百姓以色列人当中做宣教士 Local Mission 本地宣教，同民族同文化同言语的宣教。如果我们在同文化同言语同地方都不宣教的话，不要以为我们去到第二个地方突然间就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宣教士。星期五李国良美伦夫妇在团契当中分享，一年半之前他们向美德教会宣布他们将要做的事，今天他们报告他们在宣教工场已经做的事，非常高兴。在中国白族人剑村翻译圣经以及教育事工，他们享受当地的空气清新、大自然的食物、非常友善的村民，但唯有一个遗憾，李国良弟兄说非常遗憾，为什么当大学毕业的时候几十年前不早一点去宣教，等到退休之后迟了一点了。美德教会的核心价值是宣教，没错，这个是神所看重的价值。以赛亚看重的价值是美德教会多年来看重的价值，请问是否你看重的价值呢？我们过去在这个美德教会的家园、美德的家庭当中产生了很多的牧者和宣教士，包括罗国峰牧师、陈金昌牧师、石怀东牧师，在日本的李宏宇牧师、菲律宾的 Cindy Chan 陈怡瑶传道，在 Atlanta 美国亚特兰大中赤军传道，以及在白族人当中李国良夫妇、陈乐山 Barbie Chow 等等，华盛顿 DC 的 Vivian Ma 本地宣教。我们要继续着重宣教，所以今年月堂我们将会有三位弟兄姊妹到哥斯达黎加短宣，刁文堂将会在六月底去华盛顿 DC 贫民区短宣，盖堂计划在九月底去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当中短宣。我们留意神怎样向以赛亚讲说话，并不是用命令吩咐的方式，而是用内心的叹息，究竟我可以差遣谁呢？没有人有资格，祭司、利未人、君王、官长都贪财、拜偶像、偷懒，谁肯为我们去呢？个个都不肯去，挂着赚钱、享乐、旅行。边个睇见神关怀百姓子民嗰个心肠呢？神唔系用命令吩咐嘅方式叫以赛亚你去，而系用罗马书十二章保罗所讲，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by the mercies of God。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只是将他心里 的叹息摆在以赛亚的面前，让以赛亚去感受。以赛亚领受到了，立刻回应说，我在这里， Hineni， 请差遣我 好多人说神没有呼召我，所以我不能够决心全时间侍奉。神没有比大马色那个现象好像保罗被光照扑倒在地上那个呼召，神又没有以赛亚那个呼召给我见到听到，所以我在这里等咯，不用侍奉咯，不用宣教咯，不用传福音咯，因为我没有听见，我没有看见。但请问你有没有听见保罗所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领受了神这么大的恩典，有没有感动呢？有没有听见神心里面的叹息，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讲到话，神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各各他山上的爱有没有激励我们呢？神关心宣教，美德教会我们是否关心宣教呢？从你身边的邻士、邻居、超级市场买菜的人开始，神呼召我们委身，我们要至死忠心。留意第九节，他说你要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其实这个意思是指到百姓本身恐怕听得明白，要悔改，所以不想听，不想明，掩住耳朵，遮住眼睛，心硬，先知斥责不听，神提醒不理，不想改变他们犯罪享受罪恶那种生活方式，不想离弃偶像，不想敬拜真神，所以不听不理不睬。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以赛亚预言到将来受苦的仆人耶稣基督跟他有一个对话共鸣，讲到话，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棒臂向谁显露呢？讲到没人听。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三节话到，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以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即是说纯正的道理，不啱听的道不想听，只是想听啱口味，啱听顺耳的道理。这个是以赛亚要承受那个 Mission Impossible 艰难的使命，是耶稣基督当他在世时候面对那班反对他的法利赛人、犹太人那个使命，亦是今天每一位忠心全港神话语的人要面对的 impossible mission 的使命。神话谁肯为我们去，为我们讲直话，讲实话，不掩饰，不改变，不打折扣，将神的话完完整整的宣讲呢？美德教会的 core value 核心价值是委身 commitment， 究竟对哪个委身？对神委身，对神的百姓委身，对什么委身？对神的信息委身。 commit to God， commit to God's message， commit to God's people。 对神委身就是说，就算侍奉不成功，人数不多，没有人听，照讲， 对神委身，虽然以赛亚侍奉不会成功，甚至神早已经预言话，以赛亚话这要到几时呢？十一节中间，神就话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好多，境内剩下的人如果重症十分之一都要被吞灭。百姓不听，神要管教以色列，要亡国。以赛亚的侍奉等于差不多好像浪费，但以赛亚仍然要对神委身，对所传的信息委身，对神的百姓委身。就算他们不听，仍然要讲，因为仍然有少数人会听。最后一句十三节说，像树树，像树虽然被砍伐，树等子却仍存留，即是 remnant， 有余民，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有少数的人肯听，愿意听，有希望。以赛亚对神委身，对神的信息委身，对神的子民委身，接受这个难担的使命 Mission Impossible， 他有受苦的心智，义无反顾。据传说历史，以赛亚传到六十年之后，被犹大一个邪恶的君王马拿西处死，是放在树空心的树干里面，拦腰锯开，死无全尸。希伯来书提到信心的伟人其中之一被锯锯死，神呼召以赛亚委身，以赛亚至死忠心。有个图片是大概一百年前的从英国到中国的宣教士 Samuel Pollard， 是卫理公会的宣教士，后来到中国内地会。当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就来到中国贵州石门坎当宣教士，在苗族人当中宣教。他学了苗族语，着苗族人的衣服，不骑马，不坐轿，同苗族人一起生活。 Samuel Pollard 贡献良多，他除了废除了苗族淫乱的节庆聚会之外，他仍而且兴建了健康的运动比赛，为苗族人创造了书写的文字，就好像李国梁美伦夫妇在白族人当中，将他们只能够讲说话的言语变为书写的文字，是 SIL 机构的工作。 Samuel Pollard 他兴建了学校，办了中国最早期的麻风病院，这位宣教士在苗族人当中担任了牧师、教师和医生三个的工作。李国梁提到，在白族人，他们以前是没有唱诗的，因为很自卑，认为白族的言语太低级，在崇拜之中这样唱神是不会喜欢听的。同样 Samuel Pollard 那个时代苗族的老人这样说，当别人将我们看低，好像禽兽畜生的时候，当世界好像一片黑暗的那个时候， Samuel Pollard 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尊重我们，教育我们，所以我们有根，我们找到神。这位宣教士在苗族人当中被苗人称呼他为拉蒙，即是苗王，苗族人的君王的尊称。后来那个地方发生瘟疫，这位宣教士并没有离开贵州，仍然忠于职守，照顾中国的学生，染病而死。神呼召 Samuel Pollard 宣教士委身，这位宣教士就至死忠心。弟 弟兄姊妹，这个是美德教会的核心价值。我们要将所有的精神、时间、资源投身在圣洁、宣教、委身上面。今天你是否好像以赛亚一样，在神面前诚实的认罪，得着洁净？是否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关心宣教？是否愿意委身于神，委身于美德教会，委身忠实传讲神的信息？请我们祈祷。主，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愿人的声音停止，圣灵在人心对我们说话。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